鼓励大家特别的庆祝我们三年读经计划已经走了两年了哈，快两年了，我们的旧约快要完成了，我们旧约快要完成，所以我们要来思考一下，今天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是按着读经计划，有的人可能还没有读过圣经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它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在读旧约，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读旧约太难了，太难哈，读。实际上呢，你读经把它一根线把它串起来，像一个针具一样，一根线把它串起来呢，你就很能读得懂了。我们看看旧约。旧约是一个，所有旧约里面的都是一个预表，那么到新约呢，它是一个实现。旧约呢好像是一个影子，其实到新约它就变成实体。旧约它是刻在石板上的约，新约是刻在人心板上的。旧约是神跟人立的约，立的约单方面去立约，人很难遵守，人没有办法去回应，所以旧约是失败的，最后旧约是失败的。但是新约是什么？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立的新约，所以这个约是不会破的，所以这个约是最终成功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源前后以什么分界，用耶稣基督的诞生分界，对不对？不信主的人都知道为什么有根源前后，根源前就是耶稣诞生之前，根源后耶稣诞生以后，所以耶稣诞生的分界分为根源前后，所以任何世界上的人都无可推诿。我们很快就要庆祝圣诞节了，为什么庆祝圣诞节？因为耶稣基督诞生历史分为根源前后。那么因着耶稣基督诞生，旧约也同样，旧约前面是耶稣基督没诞生之前上帝跟人立的约，那么他一字旧约一字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弥赛亚要来，最后新约耶稣来了，所以新约就完完全全的完成旧约，所以它是一个续版，也是它的延续，也是它的最后的成就。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呢，你要把它一根线串起来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好，翻到下一个，下一个 slice， 哎，不对，前面一个。好，我们看看旧约，你很多人没读过圣经的哈，你看旧约，其实旧约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它是讲了一点点人类的起源，然后生物化学科学这一些家庭整个的一个起源，它就用很短的篇幅讲了人类的起源和生物化学这一类的啊，地理所有的一个起源，就在启示录一点点用了很少的篇章来讲。那讲了以后呢，上帝他实际上造了这个人类，他要在这边让人看见，让人明白上帝是谁，要让人知道他做事的法则，所以他要选一个民族来做一个见证。他就选了，首先选了一个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回顾一下，选了谁？亚伯拉罕。所以他选了亚伯拉罕，成一个人，到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然后到一个国家，所以他就用这个作为他的选民，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国是从一个人开始的，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就一个人，然后来十二个支派再成为一个民族，然后后来他们说不行了，管神你管我们不行，我们像别国一样，我们要君王，所以开始有一位君王，所以后面就有君王时代。所以整个这个是讲以色列的一个历史，之前有那个律法书的时候是上帝给他的子民颁布所有的法则，实际上现在我们今天的那些律法，你我们今天人的你去对照神的，神早就他的罪的上帝早就在圣经上面都有讲，而且非常的仔细，这是给他子民的一个法则，所以那个叫那个律法书。那后来下面就是王，那个列王的这个他们两个，就因为首先是一个王哈，一个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后来因为人背离神的时候，因为他们开始去拜假神的时候，慢慢这个国家就走下坡，就分为了两国，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犹大，就十个支派成了北国，两个支派成了犹大。那么这个列王时代，所以这个列王时代一直延续，慢慢一直到最后，成这个中间的一条线，就是好玩就多几年，对吧？坏玩就灭得很，就那个王朝就玩位就退得越快， 所以这个是他整个一个历史，当然也有那个坏王持续在那边很久的，这样的例子也有。所以整个这个王国时代都在旧约讲他们的这个王国时代。所以你看的时候呢，你就看一个一个皇朝的更替。然后后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先知书呢，它并不是单独在后面的，这个先知书呢，它是在每一个朝代代表耶和华说话。所以他在每一个，就是我们看的列王这个时代哈，就是这个哦，我都忘了我有这个东西可以用啊，这个武器可以用。所以这一些大小先知书是按他的篇幅来排的，所以成先知书在大先知算是这么大一摞，你读圣经你知道这么大一摞的这些人都是在这个时代讲话，都是在发预言，是代表神发预言。那么你就清楚了啊，这个是律法书，然后就是历史他们历史，然后王国，然后这一些先知大先知小先知书他们的这些故事，他们讲的这些话全部发生在这个时代，全部发生在这列王时代。好，那中间加了一个智慧书，上帝跟人立约，上帝说话，常常就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先知说发的预言。那么在这个地下，人在日光之下就看看上帝做的事，看了以后他就回应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就向神祷告，向神呼求，然后他向根据神的法则，他们有一些的箴言，所以就变成了我们这几部智慧书，就是人对上帝的回应。弟兄姐妹，这样一讲你觉得旧约清楚了没有？一根线串起来了，对不对？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上帝要透过这个历史告诉人类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其实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就讲完了，训天者昌，立天者亡，很精炼的。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他就用这么长的上千年的历史来告诉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你看的时候，有很多人看就说，哎呦，这边打仗那边打仗，我看不清楚啊，这边又是这边预言，他是预言，但是也是所有这些先知预言，一个是对以色列两个国家预言，一个是对外邦预言，他的预言中间包括对本国的警告，对敌国的警告，对本国的审判，在敌国的审判，也包括对本国的鼓励，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预言将来的救主弥赛亚诞生。所以所有的预言都是包括这几个方面，你看的时候就不会说，哎呀，这边我这读一点那读一点，这抓一点那读一点，就看不懂。你一定要把这边线搞清楚了，你至少你不会读圣经的，你至少这个线你看清楚了，对不对？哦，你说，哎呀，这个以赛亚书这么长啊，这边又讲一段，这边又讲到，反正它的信息就是几个，对子民的警告，对敌国的审判，对本子民的安慰与盼望，给他们生的盼望，对不对？你把这个线清楚了，那么你的旧约读起来就好读了。好，然后旧约具体的你要记，那你就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我想大家刚刚读过去，我们倒回去哈，你看我们学过的什么，你就可以去看他们这些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约拿书，你就会记一条鱼，对不对？一条大鱼哈，你就那个记下来。约珥书也里面有什么？皇城。然后那个活西阿书有什么？活西阿书你记什么啊？有一个妓女，对不对？啊，娶一个妓女。然后但以理书呢？啊，好，你就会，我就不多讲了哈，你会记一个重要的东西，就让你来记起来哈，记起来啊。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约珥书，约珥书没关系，我们那个 PowerPoint 的如果有点问题，大家手上都有一个，我做了一个备份，以防万一我们今天的这个 PowerPoint 会有问题，因为那个 AV 后面东西要换哈，有坏了，所以说他们今天临时拿东西配上的。约珥书我是讲一点点的背景，我刚刚讲了这个先知书里面它都是分散在，你看那个南国北国，南国。好，北国到这个地方700多年，这个地方就被亚述所灭了，对不对？南国走得远一点，到这边比巴比伦列国给灭了。所以约拿在哪里呢？约拿在这，就是跟人前700多年，对不对？他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在向尼尼微去发预言。那么尼尼微呢，就是亚述的首都，京都哈， 亚述就是他的敌国的进度。后来其实他发预言过了差不多100年以后，尼尼微才完全的毁灭，完全的毁灭。所以这一个就是他的背景。你看约拿在这个地方，约拿在这个地方，他当时的国家是耶罗波安二世，还比较国家是比较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亚述发预言。好，那这个预言要他去发有什么困难呢？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尼尼微啊，这个七个大臣哈，他这个首都尼尼微这个地方呢，非常的他们的那些军事的那些法律啊，所谓他们定的那些酷刑啊，特别的凶暴，非常的残暴。他们有给人那个丈夫俘虏来了以后，他们给他剥皮，然后把他的舌头把他勾掉，割舌，哎呦，听了都觉得幸亏你们吃过早饭了，很难受啊。你想想，要提到这些对待丈夫、对待敌国是这个样子，你会想到什么啊？你的脑海你会想到哪个国家？我们中国人的深仇大恨啊，日本啊，日本南京大屠杀，对吧？那一整的惨的那个局面，你看过啊？你看过？所以现在都深仇大恨，民众恨都还在那。台北迟迟不能放下，就是因为那个国家的残暴新人到了这个地步。所以这个尼尼微城是这样子的一个以色列的敌人，而且对待以色列的俘虏是这个样子。你想想，这个约拿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先知啊，他曾经预言他的这个国家会很强盛，真的是预言准了。你在旧约里面，如果你发的预言，先知发的预言没有应验，会什么？说他是假先知，对不对？说他是假先知，你要看这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发的预言必须应验。那现在呢，等于是要他去，好像如果说我们知道那个抗日战争哈，后来是美国丢了一个原子弹丢在广岛，对不对？丢了一个原子弹才把那个战争结束了，因为那个太残暴了哈。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当时美国派一个人说到中国去，他是你们抗战英雄，来一个总指挥很厉害的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你到日本去，你跟他们说40天美国就要丢原子弹了，谁愿意去啊？不会愿意去啊，他丢了最好，对吧？丢一个广岛还不够，最好全部灭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约拿就是领受这么一个职分，知道吗？你说这么一个职分，所以他就是上帝就是要他这个先知，你去那个敌国，去尼尼微，告诉他们这一句话。所以这一卷书是很奇特的一卷书啊，我们看一下这卷书如何奇特哈，它奇特的一卷书，这戏剧化的一卷先知书。你从小孩子那个主日学就看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状况，你就觉得哇，这个是神迹哈，这个是神话。他最戏剧化的一卷书，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戏剧化的哈，这个像以斯帖记啊，这些都很戏剧化，但这个特别戏剧化的一卷先知书，而且他很多的记载了先知的灵性生活。我们看所有的先知，他们只会说用一个点，或者他的妻子啊，他家庭只写一点点，但是这样详细记录一个先知的灵性生活，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卷书。然后他是一个奇葩先知，特别奇葩，没有什么奇葩的，他是看子逃跑，死而复生。看子，原来我们的忏悔牧师高牧师他常常讲，他说我们唱歌的时候说我引带你为王，耶稣万王之王。他说哇，一到教会的时候，他说万王的王是怎么样啊？他说你要进到圣殿的时候，一趴上面一唱万王之王，你就俯伏在地，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要有这个姿态。圣旨下来，那就是赶紧领旨谢恩，对吧？你看电视连续剧都是这样的，你哪能看旨啊？你说上帝是万王之王，要你去往这边走，你往那边走，往东走，你往西走。所以他是一个看子奇葩，等于现在如果上帝说啊，多伦多最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就是你去那个中国人啊，中国人去日本宣道去，向本地人传教。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愿意去，你可以，上帝去哪都行，不是日本。对不起，上帝，我请假，我到欧洲 cruise 去了。 我做油能吃了，对不起，我做油能去了，这个就是当时的约拿，让他往尼尼微去，他就往相反的方向，他就往他斯西班牙那边倒和逃，他就坐船去了，他玩去了，说对不起上帝我不来啊。所以说他是一个抗旨，就是抗拒上帝的这个旨意，上帝的圣旨下了，你要抗旨是什么下场呢？上帝还比人多一点怜悯哈，要是你那个历史剧你抗旨马上拉下去砍了，没了。所以他是一个奇葩，我叫他奇葩先知，他死而复生，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他竟然能够生还，这是一个奇迹。好，然后他第二个是，他是第一个派去敌国的先知，也就像我们的海外宣教师一样哈。因为这个雅述最后是把他们灭了的，所以他一个死对头，一个敌国。好，然后他刚刚讲的这一句话就说，只有一句审判鱼，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在原文里面就五个字哈，是最短的一个信息，但是这是在圣经里面可能唯一一个没有应验的预言，一个预言。所以这句话没应验，最后他没倾覆，对不对？没倾覆。但是你要想，如果我刚刚讲的那个，如果美国那个时候丢原子弹之前派一个中国的军官到那边去告诉他们说40天以后美国要丢原子弹，目的是什么？如果40天之前目的是什么？就是虽然这一句话说再过了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他没有如果，对不对？实际上他含有如果，如果你悔改了，如果你不悔改你就被倾覆。如果丢原子弹也是这样，如果派人去那肯定是预告，你再不撤兵，不从中国撤出来，不撤兵的话，对不起，原子弹来了。所以他这一句话是，虽然他没有带如果你们怎么样会怎么样，实际上带了条件的。所以这个先知最清楚了，他知道这是带条件的，他就是带如果他们悔改了，肯定这个灾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逃跑就是这样。但是这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他去了以后，约拿有没有讲其他的神的作为，这些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一句话竟然成为达成最有果效的布道，历史上最有果效的布道，从上到下，从国王到他们的牲口，到那些牛羊全部进食，牛羊都进食，没有水喝，全程进食，从老到少悔改。所以当他达成这么一个全部悔改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事实上帝做的，当然我们等一下来说这个约拿的这件事件会成为了一个什么哈，也是成为了一个见证。所以上帝他是，人是不能拦走上帝的是耕作的，人是没有办法拦走上帝的耕作，上帝要做这件事他一定能做成，所以他是达成了历史上最有果效的全程悔改了啊。最后的结局就是这句话没应验，没应验。所以但是他这一卷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能够使这个最能够预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有三次的讲到约拿的这个故事这件事的预表，他说约拿如果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好，他说你这个还很多人要看神迹，他说这淫乱的世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其实他都是在拿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里这个经历来比喻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好，就这一句预言哈，就这句预言到那边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必倾覆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的心，我们就从心来谈起。我们从心来谈起。我们刚刚讲到上帝他的心，上帝他立以色列人，在旧约你看全是以色列的历史。很多人说我干嘛要看旧约啊，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上帝是用以色列做一个，在那边做一个榜样，做一个例证，他的心是要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救恩。所以他从创世纪开始一个世界，后来到后面到这个最后启示录的时候，到新约里面成就了，到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最后成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天地要废去，将来新天新地要出来。上帝的救恩是给全人类的，旧约是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到新约就是外邦国国世界国国的救恩。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国家，到新约里面是普世的一个神的国里面的一个整合，所以它是串起来的。你要看到，你整本圣经看了，你就看到上帝他的掌权，他的心意全部在这里面了。好，那我们看看约拿他的心。我们刚刚讲的看子奇葩先知约拿对神的心哈，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来看，从经文里面来看，首先他回避耶和华，刚刚说了，你要他往那边去吧，往东边去，就像宣战士，你要他往日本去吧，不行，我去法国，我去欧洲，我旅游去了，所以他就不管上帝，什么去尼尼微，我有没有听错啊？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对不起，我不去，然后他就逃了。他就逃跑，他逃到，他就说他逃往他失去，然后下到约珀，他就一直往下走，走到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想啊，我逃了，我去旅游了，上帝找不到我，你另选别人吧。你说上帝，你逃到哪里去啊？你逃到哪里可以逃避耶和华的面呢？逃不掉。所以他逃到那边拿了付了钱上船了，上船了以后开始那个上帝，就是耶和华使，你要看圣经哈，里面都是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耶和华使就是这个耶和华安排一条鱼，耶和华安排蓖麻，耶和华安排一条虫，全是耶和华安排的。上帝在他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时候信徒我们觉得哎，我们没有听见上帝跟我说反对的话呀，啊，我就这样去做吧，啊，上帝可能当时也让你有暂时的平安。你看这个约拿他很有平安哦，那个泉上面大风大浪再要沉船了，他在泉底下睡觉，他在泉那个泉川下里面的底层那边他睡觉，他不管。结果是泉上的人把他叫起来说，都这个时代了，他们就拼命国字祷告国字的神，那个泉上起大风啊，泉就要翻泉了，那怎么办呢？泉上所有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神明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要救命了，救命都去拜自己的神明去了，对不对？这个去拜观音，那个去拜什么他们印度教，这个去拜他们的什么上少司命，就反正都是有他们的自己要拜的了哈。就每个人都求自己的神明，他们就开祷告会，你知道吗？在上面开祷告会，集体在那边求上帝啊神啊把我救我们，结果就约拿一个人不救不祷告。当一个神的仆人不祷告的时候呢，知道他的灵里面已经昏了，他说他灵也发昏了，他灵里面昏暗了。我原来讲到那个王明道，有一王明道是著名的传道人了，他有两本书哈，一本是王明道的前五十年哈，后面是后五十年还是后四十年，就讲他在被警察逮捕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在那边开祷告会，他就睡着了，他灵里面已经有些昏，所以他睡着了，公安局的就把他抓了。抓出来他就吓得他看到公安出来他一下就瘫下去了。王明道是谁啊？他那个灵里面力量是很强的，他是就是非常强的一个传道人，可是他那个时候完全害怕的，简直就是不像比一般的信徒都不如，所以他后来在被神，他后来进到这个公安局，公安局就给他说，他就是怕判这个无期徒刑啊，首先就跟他说你要配合怎么样做，他就迫于这个实力吧，他就说 OK 同意了。结果他出来以后，他就发现自己没法讲话，作为神的仆人，他如果不跟随神的那个走的话，他没法讲话了，他跟任何人都不知道怎么讲话，他最怕的就是被终身监狱囚禁无期徒刑。结果他这样做了以后回去，那边告诉他说还是给你判无期徒刑，哇，他一下傻了，他就赶紧回到神的面前，诚心开始。后来在监狱里待了20年哈，没有无期徒刑，最后放他出来了。这就是讲说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人如果你在这个灵里面跟神有问题的时候，你听不见上帝的话的时候，你也不经历祷告的时候，你看你的灵里面只会下降下降下降下降。所以他回避祷告会，别人求他就不求， 然后他就被别人挑战，知道吗？被外邦人挑战了。外邦人说，哎呀，我们你是不是怎么这样呢？他就说，我告诉你啊，我是这个逃避耶和华，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他说，那你敬畏耶和华，你做的是什么呢？他就说，我在逃避他啊。你想你在外邦人面前做的什么见证啊？你是敬畏耶和华，现在你逃避耶和华。然后他们这些外邦人就看到，哦，你这是谁啊？阿桃，你做的什么事啊？你还不向你的神祷告啊？然后他不祷告啊，他还强硬到底。那行了，我知道，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别人丢他，自己不跳进去啊？我一直带着这个疑问，为什么要别人来丢他下去，自己不跳下去？他就说，你把我放下去，你们就没事儿。那这些人，这些外邦人心还比较善呢，还不敢丢他，就奋力去摇啊摇，想平息，还是不行。最后他们就求神了，饶恕我们吧，这杀人的罪，把他丢下去的罪不要归给我们，没办法了，只好全权的人了，只好把他丢下去。他说，这个人的性命死亡，不要因为流无辜人的血来恨我们哈，来惩罚我们。他就说，你反正是行靠你的意志行事，如果这是你的心意，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就把他放下去吧。然后就把他放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真的就是，我们常常有的人就会，哎，为什么那个外邦人会挑战我们的信仰，你知道吗？那个大卫，你看他犯罪以后，那个先知来跟他说的时候，他说，你没有这些你可以求啊，你的妻妾，你的牛羊，你的财产，你的这些女人还不够吗？你可以求啊，我可以给你，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亵渎神的事，让外邦人大得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耶和华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外邦人面前，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我们没有见证，失去见证了。我讲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个还不是发生在一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有一个好朋友，好姐妹，很爱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较大了，都快上大学了，他自己跟着啊，丈夫那一段没跟着，丈夫很爱家，就照顾家哈。但丈夫不信主，逼迫他很厉害啊。他但是也都圣经的道理都懂，你们知道，都来听过道啊。后来那个他就怀孕了，这个女的第三次怀孕，他说那不行，我现在一个人跟着，你看，但我们的自己的看法就说肯定不行。我一个人跟着，我还要养这个孩子，我丈夫又没有跟着，我这已经两儿子了，我还得生一个。然后就找到我们，就说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啊？给的要生呢、啊。他说不行，不要。我说那神的话你知道啊？那丈夫就挑战，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话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耶和华赐的产业，你不能杀人。哇，圣经上的道理他都这个不信的全拿出来了，摆在信的人面前。那信的人面前不行啊，老心里知道啊。啊，头脑里面也知道这个知识，心里过不了这个关，所以他就会用这个时候会去听人的讲话，不听神的讲话，听别人建议了，问了这个问那个，问了这个问那个。只有我们全道人，那就是很清楚的说，这个事不用问了，圣经上讲了，你要做是你的选择，结果你自己承担，对吧？然后我们劝很多，劝的不好，最后劝不住了，只能这样了。结果他呢，这个是想去一个计策了哈，要是我摔一跤，要是我被车撞一下，要是我有是什么，那就不是我杀人了、啊、对吧？我没有罪了，自然就没了，对吧？这个是在他的心里面没有说出来，上帝知道啊。有一天如他所愿，有一下班的时候，那个车连环撞，撞的追尾哈，撞的不厉害，啪几个车连撞上去。他说他当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扑在他的肚子上，要保他的孩子。后来自己受了一点轻伤，感谢上帝，孩子没事。他后来出来讲见证，他说这是他本来他心里谋算的。我说你这个叫蓄意杀人，你知道吗？谋杀，你已经想好这个计划了。我上帝的怜悯啊，你真的要是出了一个车祸，你大人死了或者小孩死了，大人伤了小孩伤了，你看你这一辈子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在外邦人面前失去见证。这个约拿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竟然看子逃跑，他做出了这样一个举动，他这个时候啪跳下去，跳到水里去，这个不是他真的想死 很多人自杀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楼上坐在那边要有人去劝解啊，要跟他说话劝他，用话筒喊把他喊下来啊，是给他心理暗示，对不对？安慰他的心，是他心里一下子历练之分一下想不通的时候，他是一气之下跳下去的。自杀的人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很大的情绪 emotional， 一个事情想不通，我就是死都要这样做，啪一下跳下去。其实原来并不是真的想死，他要那么爱惜自己的生命呢，后来那个蓖麻素那个给他移掉，他就不会气成那个样子，知道吗？他很爱自己的生命的，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他这个时候是跟神撒脾气，我这样一个先知，那我往哪去？这件事情不合理，不合我的理，不合常理，我心里过不了，所以免谈，我死都要这样做。他就是完全意气用事的时候，他没有听不进上帝的声音了，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了，他听的都是人的声音或他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心是多么的不可靠，人的心是靠不住的，你靠自己的心真的靠不住。所以他就在好了逃避祷告会意气自杀了哈，一口气就撑下去了，撑下去了。好了，上帝怕你危险啊，上帝说好啊，你跳吧，你尽管跳，我上面我有救生圈救着你，下面我还有救生圈，还有油能救着你。所以说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来救他，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来救他。这个鱼没有讲是什么鱼哈，只是一条大鱼，足够可以把一个人吞下去，足够把一个人吞下去，就是一条大鱼啊。然后把这个鱼吞到他的时候，他就没，他可能是昏了或者死了再复活了，反正他在里面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个情况下，他这个时候开始真心的祷告了。我们多少人是这个样子啊，不到危难的时候不祷告啊，危难的时候赶紧跪下来，哎呦赶紧跪下来祷告，不危难那个祷告有的都是假的，都是照本宣科或者是模仿或者是精心准备，那个也算祷告，但是只有这个祷告那就是真的是求救命的祷告。这个时候他要求上帝救他，这个时候知道，正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姐妹，哎呀那个胎儿不要，恨不得就是让他自己灭亡。哎，当真的灾难来的时候，马上保住的是自己的肚子，本能的保住的是命啊。所以约拿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在戳到他的痛处，他就开始祷告。但是他这个祷告呢，祷告的是非常好。如果写到这儿没有后面的篇呢，那还是一个先知不错啊。他祷告这个时候是他，因为他都知道上帝的属性，他都知道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会怜悯他，会那个他，他要仰望耶和华，他全知道，因为他是先知，他对上，他神的仆人，他全部知道。所以他这个时候在那边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是你把我救了出来。所以他就感恩了，我的心，他承认他的错，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他说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他就开始这个祷告，祷告完了，好，上帝说好了，神是一次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上帝说好，我给你再一次机会。所以上帝就吩咐鱼，就命令那个鱼把它吐出来，就把它吐回岸上，它不是要坐船走吗？又给它打回来了，你知道吗？返回原地，又吐回岸上了，所以它也坐游轮逃，坐 cruise 逃不掉了哈，又回来了。所以回来了以后，这下没办法了哈，这个是被迫，好吧，那既然是这样，那赶紧去啊，赶紧去。所以这一次不敢收服了，就去，好，他就去了啊。但是这个是我就说他是被迫传道的，他不是甘心情愿的，他是没办法，好吧，那既然这样我就去吧。好，去，他就去走遍那个城哈，走遍那个大城，这走了三天，走一天，那个大城有很大，那个就是说尼尼微是一个大城。他走了三天，一天走到哪，他可能就在那边叫，就叫这几句话，就是40天，你要尼尼微必倾覆了。好，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哈，我要跳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上面有一句话哈。他说，我可能上去，他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在为世人成了神迹。这个是耶稣说的。所以你要看这句话， 约拿怎样为尼尼微成了神迹。这是一个神迹。之所以尼尼微，我相信神的那句话是很管用，40天尼尼微就醒悟了，但是尼尼微为什么从上到下都会悔改？因为约拿的神迹。因为约拿的神迹，一个地方啊，这么大一件事情出了，有人从这个鱼肚子里生还出了，他能不那个吗？能不引起那个广泛？那个时候没有媒体这样子的报道那么快哈，新闻，但是我相信也是一下十里百里千里都会传遍的。而且一个人，我们有一个这个生还的例子哈，有一个人是在鱼肚子里就是现代派的英国，有一个是他好像有2天还是1天，他在里面人发现把那个鱼破出来，发现里面有一个人还活了，把他救出来，他的头发没了，脸上那个大面积的烧伤烫伤，他已经不是他原来的样子了，因为那个鱼肚子里他说温度是40度，高温到40度，人在40度的那个热的情况下出来，被那个肚子里的那个水给他浸泡浸泡，你想想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出来的时候，这是我的猜测哈，虽然没讲，因为就是这句话，他说他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这句话就是我相信约拿出来这件事已经让很多人知道，而且他身上一定带了印记，一定带了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一个人在神面前经历了大衰的，经历了破碎的，经历了被神管教的，他身上一定带了印记，这个印记一直让他想起自己的罪来，这个印记也让别人看见上帝的能力。所以说虽然这个约拿是这样的一个看子哈，一个逃避的，但是我说上帝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在约拿身上的管教工作和救赎工作，对约拿的一个怜悯，对他的一个再次的拯救，让尼尼微人看见了上帝的真实，看见了神的真实。他不是看见约拿有多好，他是听了这句话相信这个是真的，所以他自从上到下，你想一个敌国要敌方过来讲这句，他说啊、哦，你来威胁我们，我们怕谁啊，他完全可以不听，对不对？他完全可以不听，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听？我相信就是从这句话，耶稣讲的这句话去看他们，他为什么给尼尼微成了神迹。后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那些人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没有人信。什么时候再信的？砸心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门徒看到他升天，然后门徒在那边祷告，他说圣灵降下，然后那些人就砸心了。他说你们钉的就是弥赛亚，你们钉的就是那位要来的。所以许多人听到这个信息砸心了，说哇，这是真的。我们真的扎了那不应该扎的人，所以他们扎心就跪下来悔改，3000人信主，一下子大家都信主。就是这样，耶稣讲的这个就是他成了神迹，他为尼尼微成了神迹，就像人子3天3夜在地里面也为这个世代成了神迹，成了神迹。所以为什么他要这么一个失败的先知的一个经历，为什么要拿来跟耶稣这个放在一块来相比呢？就是说神做的一件事叫神迹，神行的一个事情叫神迹。所以他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叛逆，一个背叛，但是上帝将计就计，因为你难不倒上帝的。你还记得那个巴兰对吧，那个贪财的巴兰要去咒诅，对不对？以色列人，上帝也是将计就计，让他把咒诅变为祝福。这边也是一样的，约拿一看起来是他一个很不幸福的一个他要学的一个功课啊，但是上帝却用他成就这一个神迹，成就这个神迹。所以我们看到哈，人一个人的灵性下降的时候，他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他自己不清楚方向，给别人带来影响，他会给别人带来影响，然后他已经对神的话他已经听不进去，听了以后他还是不情不愿，但是上帝呢会调动海陆空，调动所有的，比如说鱼啊，这个等下蓖麻呀，虫子啊，海呀，风浪啊，调动海陆空来让这个人回转，管教，这个就是管教，神的管教。神要不爱他的话，不爱惜他，你跳就跳吧，那是你自己跳的，不是我让你死的，对不对？你跳吧，那上帝就是安排一条鱼就是为了救他呀。所以上帝的心呢， 上帝的心是什么样，这个是约拿的心哈。约拿就一直在那边发怒啊，好，他不愿意，好去了。诶，他去权的时候呢不情不愿，那没办法了，去权吧。结果权一权呢，那边的人全程都悔改了，40天过了，没有看到任何灾难下来。哎呀，这个约拿气死了，他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帝他就大大的不悦啊，大大的不悦，非常的不高兴。他就说我真的是很不开心，我在本国就知道岂不是这样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这样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了，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还要死。你说他这个时候要死是为什么？第一是气嘛，我希望他们灭亡，这么一个邪恶的一个城你不惩罚，他不高兴，不合他的逻辑，不合他的意念。第二，我是那么有声望的一个先知，你竟然让我这个预言发的先知不灵验，那别人我会被人骂死啊，对不对？只是看你说的什么话，那你一定未成年人反过来说出，哎呀你乱说，你看一点事都没有，我们不现在没事了。那国家的人说要你不去你要去，对吧？不是他都不讨好吗？他不是就像开始说的，如果那个丢原子弹让中国人去说的话，你说他本身不情愿，等一下他悔改了，原子弹不扔了，他又气，对吧？所以这个人的心，这就是约拿的心，他的心他就觉得不对，所以他心里大大的不锐。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想到那个浪子回头，那个耶稣的一个比喻，对吧？就是讲了两整人啊，一整人就是那个在外面流浪的，上帝看到他不，他的天父亲把他迎回来，浪子回头既往不咎。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他那个大儿子，大儿子气死了，在那边不高兴，好啊他回来了，你就跟他宰牛羊，跟他举行 party， 我在家做不当时你都没给我举行 party， 他不高兴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哥哥，就是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嫉妒啊就上来了。所以你看到约拿的心他就是这样，所以他很不高兴求死。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啊，他求死是生还了哈，在鱼肚子里祷告，第一次他祷告上帝救他，第二次祷告又求死了，又求死。好，上帝呢本来到这边可以到第三章可以结束了，可以不写了，尼尼微城悔改了。但是这一卷书的真心意思，上帝要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他对尼尼微的这一些罪人的怜悯和慈爱，第二他要表达一个意思，是他要教导这个先知他的宽广的胸怀和怜悯的胸怀。所以继续下去还有第四章哈，还有第四章。所以第四章呢他就气吗？那上帝就用什么办法呢？哎呀，上帝真是好奇妙，他知道这个人听道理听不进去了，你跟他怎么讲道理都讲不进去了，只有他的手，上帝的手让他给他有启示。所以上帝呢也看到他，他就坐在那个，你看这个约拿这个时候不回去啊，他不回以色列，他出了城，坐在城的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他还想在那边多待几天哈，搭个帐篷啊，自己在那边露营一下。他在干什么呢？他说他要看这城究竟如何。什么意思？哎，是不是40天我听错了，没准是50天再降灾哦，到底上帝什么心意啊？没准还等2天，没准还等一个时刻，我再等等看看到底这个会不会灭亡，知道吗？他还在求上帝再改心意，还改心意，能不能再转过来。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呢、那个硬的呀。我原来讲过一个，再讲一次，我一个好朋友在美国，他有一个女儿，后来又怀了一个女儿，我女儿知道的一定要笑，她又怀了一个女儿，她千辛万想要保这个胎啊，都是想一个儿子嘛，要一男一女多好呢，所以又怀一个儿子，气啊，然后就祷告，很爱主的一个姐妹，然后就跟我说，你要为我祷告，一定要神还有办法把她变成一个男孩，因为那个医生给她的那个阿缺上的结果是女孩嘛，她受不了啊，她就因受不了是因为跟她的意愿不符合。他的意愿一定要是男孩，他说不行，他说要祷告，我跟上帝说我已经把这个孩子许配给许了给上帝，一定让他将来做牧师。他以为 给上帝要的做牧师是天大的恩惠，对上帝知道吗？啊，他就我许了，一定要做牧师的，就一定要是男孩。上帝现在有生命翻转的权利，他还可以把他变成一个男孩。我真是哭笑不得。我说这样的祷告我可不做。我说你还是祷告让他将来做师母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人心啊，这个就是约拿的心，因为他的心已经定了，我们的心定了，我们要这个就是要这个，我们上帝啊，我就看上这辆车，这个房子就是最好的，你一定要成就，不能别的，非要这个。你没有去问一问上帝啊，你的心意是如何？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自己拿定主意了，我们就非得求，还觉得我这个祷告非常好。这是你要看看约拿他的心，就是这样一个心。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快一点哈。我觉得他是轻看了上帝对他的拣选。好，我们现在来看上帝对约拿的耐心。首先，上帝选他，上帝有那么多先知，你不去他可以派别人去。我常常说我们做神的工作，不是上帝缺了我们不行，是我们缺了上帝不行。尼尼微人不缺乏约拿，还有人去，但是约拿缺乏到尼尼微去的这样一次经历，不是上帝缺我们，是我们需要上帝。所以上帝拣选我们做什么工作都是上帝的恩典，你都赶紧感谢神领受，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做不成。所以约拿他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中国的那个叫做什么四层深交哈，因为他是一个不错的先知，上帝喜欢他也爱他，然后他的脾气就越来越大，所以他就是没看中上帝给他的拣选。然后上帝还怎么呢？上帝安排一条大鱼救他。所以上帝要对付一个人真的是好不容易，上帝赦免，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的罪，神又安排这个蓖麻为他遮阴，为他遮阴，因为他走到那边上帝怎么对付他呢？他就说坐在那边我看这个城还怎么样，但是热呀，天气热，所以上帝就让那边突然长了一棵蓖麻树，很快发得很快，这都是奇迹了，就是可能一夜之间那个蓖麻树长成了，就给他遮阴，他爹爹哦挺凉快的哦，他就特别感恩了。这一下感恩不是说别的，他自己舒服嘛，对不对？他就觉得哎呀太好了，上帝太好了。那个影子他说安排那个一下子高过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然后他就为这个蓖麻树大大的喜悦。弟兄姐妹，他前面为着尼尼微上帝没有降灾，他大大的不悦，气得跳起来，他现在为着一个蓖麻树给他遮阴，他个人那么一点点凉快，他高兴的跳起来，好开心啊。所以他这样开心的时候呢，上帝还有后面的一个步骤，好让他开心一会儿，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树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又来了，你看看这个约拿，他是一位好的先知，是一位好的仆人，他发过很好的预言，可是当他离神的心远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完全不像一个先知了，他完全没有吃苦的精神了，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完全没有办法做一个表率了。所以上帝就让他看得到，看这个是干什么，你一点点的苦我都为你安排。一颗橙子他后来这样说，这个后来就是这句话，他说这个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利利威大臣其身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且能不爱惜呢？这个是上帝，他说这些12万多不能分辨左右手，有两种的解释，很可能指小孩，也可能指邻里面并不敏感的，良心上并不清楚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我们就暂且把他看成是小孩，那么还有他们还有大人，对不对？虽然尼尼微城当时有60万左右的人口，所以上帝告诉你，这个整个人类都是我创造的，一切都是我创造的，你看看你要是没有我的保护，你能过好一天吗？被那个太阳晒成那个样子， 我不给你这一些遮风挡雨的话，你有今天吗？你有的这一切都是恩典。那还有这么多人，他们不需要恩典吗？罪，很多罪是一个国家，一个领导领袖可能造成的，很多民众要跟着遭殃，但是上帝眷顾那一些无辜的人，眷顾那一些受苦的人，他希望每个人都悔改。所以上帝的心，他对约拿是如此的忍耐，去用一个实体实践的经验把他的心挽回。然后我们看上帝对尼尼微的心，你说那他更义就是更义啊，那对尼尼微人，他对尼尼微人的心是什么样？上帝恨恶罪恶，他要约拿去，他就是那些恶大到他的面前，他说尼尼微城的恶大到我的面前，他说你要去跟他们讲。所以上帝是恨恶罪恶的，恨到一个极点，上帝不是单言，上帝是忍耐，是忍耐。所以尼尼微城最后还是被毁灭了，彻底毁灭。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过了这一堂，在下一堂讲到的时候就讲尼尼微城毁灭，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其实他们被这一次被约拿传了信息以后可能有些改变，过了将近100年以后，他们越来越恶越来越恶，最后上帝的忍耐到了一个限度就给他灭了。现在的世代照样是这样，你上帝都看得到，但是在这一些大臣里面，有多少基督徒在迫切的为政府祷告啊，对吧？有多少人还是尽虔的在敬拜上帝啊？还有多少小孩是无辜的？所以上帝一直在忍耐，一直在等，一直在发慈心。但是上帝是派先知去警告，然后上帝后悔不降灾，看到他们忏悔的时候，他爱惜他们。我们看看这个后悔哈，啊，这个40遍不讲了，时间关系啊。这个后悔，上帝一般他的后悔，上帝他因为人持续的悖逆，神后悔而不再施恩，这个是神不后悔。但是因人的悔改或有人代求，神后悔而不降祸。所以上帝他是由他的那个情感，我们都是向上帝。上帝他是有情感，有血肉，有怜悯，有恩慈，他也有记恨，这一些都是因为他记恨人的罪，但是他爱罪人。但是有人代求，上帝看到有人悔改，他们就要神就要赦免。所以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对尼尼微的心意，爱惜这些人，因为他们悔改，他就不降灾，他就不降灾。所以我们看到神这样的心意，我们自己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都不知道一讲就会讲这么长。那个前几天我在微信上面看到我们的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几句话哈，大家看一看。他说以金相交，金耗则亡；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轻；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这个是人的常识，是人普遍的常识，是这样。但是我把它引申一下，我下面说，以心相交里面的人心，又如何能长期保持有善、有诚、有感恩呢？人心靠得住吗？我们的心靠得住吗？我们以为很靠得住啊。我讲这篇道之前哈，我发现上帝每次让我讲一篇信息的时候，他先要让我这个人经历这篇信息，而且很严重。我讲这准备这篇讲章的前几个星期，突然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一件事情，让我心里很气、很烦、很难过。我们的几个同工都知道我为什么烦哈，我就觉得很有道理。我在家里面很久没发过脾气了，我就那天跟我女儿跟我先生，我就在家，我就跟我先生说，就是你原来惹我生气的时候我这样发怒过，我好多年没发怒了。他就笑，我说我今天又发怒了，是气得不行。我就跟他，但是我又转过来想，如果我在神面前，神的义怒不是常常让我们来发的，很多时候如果我那么气的时候，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纠正我的观念，我觉得我就跟约拿这样，我死都是对的， 我想我就是死我也生气是对的，我就又不放心，就问我女儿，你说我生气有道理吗？就像问她一样的。我现在回过来，我说你说我这样生气有道理吗？我女儿说嗯有道理。然后因为她也就是看我气成那个样，火冒三丈。然后我先生就说你祷告吧，你祷告吧。他还是智慧一点点，学哲学的，你祷告吧，你祷告吧。然后我也真没去祷告，我就是很气。慢慢预备这篇讲章，神就让我的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看。还有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哭了，我真的哭啊！我真的在神面前我说，不是那件事情常理上讲不过去，常理上我觉得是对的，我真的是觉得是对的，但是那是上帝的心意吗？那是上帝的心吗？所以我一直准备这篇讲章，就一直在神面前悔改，一直悔改，因为我一个传道人站在这个讲台上，这个信息不改变我是没有办法改变你们的。我就说我到底我那个发怒，我真的那个发怒，就像我说我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我自己也吃惊知道吗？我想神就是安排这件事让我看到我的内心。他说你的内心还有好多地方是没有被我占领的，你的内心还有好多地方是你的凭血气办事的，凭义气办事的。所以我就一直准备，就一直忏悔，一直准备，一直忏悔，直到今天早上在神面前我说你先要赦免我，你先要赦免我，我有那么宽广的心吗？会更听话的时候我很高兴，不听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很气，对吧？我说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很烦我的人我也很气，我会气的，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我应该气的，但是我说我明白上帝的心吗？我说我要靠近，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圣经上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切的东西都是从心发出。特别我们中国人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心绪是很厉害的。我们你看那些中国的那些电影历史叫什么，都是玩心绪。我们在基督里不玩心绪的，我们没有心绪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清清洁洁，里面清心，没有任何私心的，要这样。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求，求给我那个清心，里面没有杂质的心，只有靠近上帝的心。因为我们人的心靠不住，没有一个人靠得住，而且你今天我说我靠得住，明天我还是靠不住，人的心是没法靠住的，唯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宣教年会说靠近天父心，我们看到那个谁佳音发了一个视频哈，就是那个祝棚节，好多国家的人到以色列去跟他们一起庆祝欢呼，对吧？国族国乡的在那边欢呼。我看到那个就是将来天国的景象，天国就是国方国族国民，没有种族分别，没有性别分别，没有地位分别，凡是神家里的人都在一起敬拜上帝。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这颗心，我们现在还只是在华人当中全福音，我们的心要更加的宽阔。所以我们以圣经上一段的经文来结束，我就想我们每一天要像耶稣基督。圣经这一段经文很宝贵，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驯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归于主。好，还有一个，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驯服的，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服的，是战兵，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尊论，使你们无可指摘，成事无畏，在这弯曲背妙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好，我给大家，我还有一个没有讲出来哈，就是说我们不要有成见，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不要因为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有成见，不要有成见，好，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成见放下。我举一个例，昨天我跟朋友也讲过，那时候我住在 Scarborough 的房子里面哈，是一个楼房，下了班我就回去了，回去我就在那边做饭了，好，然后听人有人敲门，我就透过那个猫眼去看，一看是一个黑人，比较年轻，大概30多岁吧，我一看吓一跳，我这个时候黑人来敲我的门，那整是要不是要钱，要不是干嘛哈，整是我有一点害怕，然后不敢开门，过一会儿继续敲，我就看还是他，过了大概可能10多分钟了，没敲了，过一会儿，哎，又回来又敲，还是他，我就真的急了，我说我干嘛要开这个门呢？你说那个时候真是10多年前啊，可能对黑人很，就是心里面成见很大，知道吗？很害怕，就不敢开那个门。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老敲，那就开吧。我把那门一开开，其实那个人就是住在那个楼道的，他就告诉我，你的钥匙在这个上面没有拿进去。所以说我就举这个例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们不要有成见，不要觉得人这个样就给他定论了，他一定是怎么样，不能这样子有成见。大概我是不应该讲的哈，我讲到中国那个哇，大家一不准买日货，不准买日本的东西，那造反啊，砸日本的餐馆啊。弟兄姐妹，我站在一个神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这个仇恨代代相传这样下去，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心要像耶稣基督的心，宽广。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说上帝，你的心意是怎么样？好的，我请那个 worship team 上来，我们一起唱《耶和华的心》，然后我们在心里面自己来祷告。大家一起起立好吗？